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。燃烧灯节的传说。相传汉武帝的时候，宫中有个叫做东方素的人，个头好矮，他不单止足智多谋、风趣滑稽，而且还心地善良。宫中彩女无论是哪个触犯了汉武帝，当皇帝怪罪的时候，他总是上前讲情，所以宫娥彩女对他都非常敬爱的。那一年腊月落了几日雪，东方素去御花园摘梅花，刚刚入院门，见到一个宫女正泪流满面地向御井扑过去，他连忙上前难救。这个宫女叫做元宵，屋企住在长安的西北山上，屋企还有父母和一个妹妹。自从将她选入宫里之后，每逢年底岁首，她思念亲人，心如刀绞。这几日风寒雪大，她不由得又想起了父母妹妹在屋企的艰辛，心里头想，既然不能够同父母一起生活，倒不如一死，就来投井了。东方素听了元宵的诉说，就安慰了他一番，劝解了一阵，答应想办法等他同父母妹妹见面团聚。东方素由元宵的身世想到宫女姐妹都有一套思亲恋眷的惆怅，就下定决心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策了。这一人他来到西北山元宵的屋企，如此这般安排了一阵，就返回长安大街卖起挂来了。有人认识东方素，知道他识天文通阴阳，都争住占卜求卦，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火焚身的卦条千语，大家非常惊慌，纷纷求问解决的办法。东方素神秘地对他们说，正月十三的下午，城里头的白胡须老人都到城西北十里铺大道口等候，天黑下来的时候，由西北方向会过来一位骑粉色银鹿的红衣姑娘，她就是奉旨火烧长安的火神君。见到她之后，各位父老要跪在地下拦路哭求，才可以全城得救。大家听了东方素的话，信以为真，暗中互相串联。等到正月十三日的下午，城里头的白须老人手扶拐杖来到十里铺等候。天啱啱黑，果然由西北方向过来一位骑粉色银鹿的红衣姑娘，各位父老一拥而上，苦苦哀求。那位姑娘望住悲哀不止的各位父老，就说，我是领了玉帝的懿旨来办事的，火烧长安的时候，玉皇大帝还要站在南天门上面观看，如果没有火就是我的罪了。既成各位父老求情，我就将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呢，你们可以送到人王地主那里，等他们想办法啦。讲完掟了一张偈语出来，回身就走了。后来那些老人将这件事话给汉武帝知，汉武帝望一望那些偈语，只见上面写住，长安在劫，火焚帝阙，十六天火焰红宵夜， 汉武帝读下读下，吓到满头大汗，魂飞胆碎，连忙向足智多谋的东方朔求教呢。东方朔话：听讲火神君亦好喜欢食汤圆嘅，我睇十五嘅晚上可以叫全城神民都嚟做汤圆供奉，虔诚祷告，求火神君高抬贵手。再传谕京都神民一齐动手做灯，十六晚上大街小巷、庭院屋门都挂上红灯，满城点放焰火鞭炮。到嗰阵时，满城通红，火球横飞，一定能够呃到喺南天门观望嘅玉帝啦。再将京都四门大开，等城外的庶民百姓进城观灯，皇上妃子宫娥彩女三三五五出宫去街上观灯，加埋在乡下来的那些不在劫的人当中，会沾他们的光，蒙他们的福，免去灾难的。另外神仙亦知道元宵的汤圆做得好，可以叫元宵手拎大宫灯，将元宵的名字写上，在前面开路，我手捧汤圆跟在后面，穿大街走小巷，虔诚敬奉云游在长安上空的火神君，就一定会使他心软下来的了。汉武帝一听心中大喜，就传旨按照东方朔的办法行事。正月十六，日聚西山，长安城里头张灯结彩，乡下的百姓得了消息，亦都陆陆续续入井观灯了。汉武帝除了龙袍换上便服，在几个近臣的保护下行上大街，娘娘贵妃宫娥彩女亦都三五成群地离开了皇宫，整个长安城灯火通明，火球横飞，焰火满天，好睇极了。元宵的妹妹带着父母亦来长安观灯，当她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的时候，惊喜地喊：元宵姐，元宵姐！元宵听到喊声，来到父母的面前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了。闹了一夜的灯火，长安京都安然无事。汉武帝大喜，第二年正月十五照样让元宵做汤圆供奉火神君，十六晚照样全城挂灯放焰火，相传为习，年年如故。因为十五上供的汤圆是元宵做的，大家就将汤圆叫做元宵，将这一日叫做元宵节。这个就是现在的十五过元宵、十六闹花灯的由来了。
听众朋友，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今日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多谢收听，再会。